兄姊妹早晨，今日是父亲节，祝福所有的父亲和每一位的子女都享有很愉快的一日。我经常想，基督徒的父亲其实应该有一个信念，其实天父他就是我们作为父亲最终极的权威，他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我们怎样理解我们地上的父亲的形象呢？其实都直接影响我们怎样理解我们这一位天上的父亲。有一种旧父亲 old father 的形象的讲法，就好像父亲必定是很有权威的，他控制和决定一切，就是一种专制父权的一种典范，于是乎父亲藉着恐惧和压制来去管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对一个父亲的形象，很容易会带来我们对这位父神的怀疑和抗拒。有另一种呢，就是一种旧父亲的反弹，就是一种新的父亲 new father 的形象。讲到呢，这位的父亲应该是充满怜悯的情怀，他不会判断人，是非常之仁慈，对人的需要很敏锐，懂得安慰人的。不过这个父亲的形象呢，就会令到我们将神呢规范成为一个只是仁慈懂得安慰的老爷爷，没办法管教他的儿女。其实圣经里面怎样讲的呢？圣经里面呢正正是两种父神的形象都有提及的，这里只不过是两个的例子。诗篇103篇13节那里呢，讲到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都是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讲到父亲是一个怜恤的形象。在新约希伯来书12章7节呢，就讲到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是讲到管教这个观念。其实爱和管教这两样的东西呢，在父亲的身上是似乎都不可以缺少。现代人呢对于管教仔女有多一些的研究，但其实呢都是尝试用这两个的方面呢作一些的模式。有爱没有管教的呢，我们称之为溺爱型的父亲。只有管教没有爱的呢，是一种高压型的父亲。没有爱又没有管教的呢，忽略型的父亲。我们有时说呢，这一代无父的一代。有爱又有管教的，有些人就说是一种恩威并重型的父亲。所以有些人就说呢，我们的父神，我们的天父呢，就是恩威并重的神了。他有爱，他亦都管教。我去年呢在神学院开始做教务长的时候呢，都有人教我，他说做领袖呢是要恩威并施的，在当中取得一个平衡。好像想落有些道理的。不过呢，我硬是觉得有些什么不足够这样。因为恩威并施和取得平衡呢，其实这个世界的人他都可能是用一种这样的观念。在这个世界都给到我们一种这样的智慧，是好的。不过呢，我们的真理有些什么不同呢？我想我们这位上帝，难道他都只是用平衡，用恩威并施的方法呢？我想不只是这样。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历史里面，他彰显了爱和管教。今天的他同样是这样来到去带领着我们。对于我们一班很有限的人来讲，这个呢就是揣摩着两者之间的平衡了。不过我觉得呢，上帝不是平衡这么简单，而是呢他无时无刻是表达着对我们完全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爱。在真正的爱里面呢，不是溺爱，而是呢适当的时候用最合宜的方式来去表达爱。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很明白我们每一个，他对应着我们每一个人生的场景，我们内心的需要呢，他很准确地让我们呢能够经历他的爱。可能呢在表面上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会有一些痛苦艰难，我们不明白
我哋误解呢位上帝，但系我哋信得过神系爱，上帝本身就系完美嘅爱啦。所以咧，无论喺咩境况里边，我哋都相信咧呢位嘅上帝咧，好似诗人所讲嘅一样，就系嗰位完美嘅上帝。我哋学习不断嘅歌颂同埋信靠佢。喺诗篇里边，尤其是咧上行之诗啊。在以色列人亡国被掳的日子，就是正正就是他们最无助、最困惑、最不明白的时候，人需要很基本的肯定，就出现在诗篇125篇的颂歌里面。如果你有手上有圣经，我都想邀请你掀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去诵读这一篇短短的诗篇，诗篇125篇。不是很长的篇幅，但是呢里面有很明显两个哀歌的元素。第一呢，就是一至到三节那里呢，是一个群体式的哀歌，是整群的百姓呢一起向上主的一个的歌颂。然后呢四至到五节是他们当中的祭司为到他们来到祝福，用祝福来到做一个回应。我们一起去读一下。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石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环绕耶和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作为上行之诗的其中一首，诗篇125篇就是敬拜朝圣的时候所唱诵的诗歌。诗歌写出了以色列人在他们被掳亡国寄居生活的时候，他们有一种的落魄和悲情，他们很想回去圣城，回去圣殿，就是回去上帝的面前，在他的殿里面可以歌颂敬拜上帝。他们在去圣殿的路途上，他们思想到上帝无限的恩情，他们于是乎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就用一个雀跃的心来到去朝向锡安。学者告诉我们，这首诗里面诗人的背景就是后被掳时期，当敌人占据了耶路撒冷的土地，上帝以色列人对上帝表达他们那种的情怀，而且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有上帝的应许，但他们曾经失去，他们的失去正正就是耶和华应许了他们那一份他们的土地，只有曾经失去过才知道现在拥有的实在不是自己的能力或者是配得的，也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人生的起伏有时候就是有它深层的意义，只有我们经历这些起伏，我们发现各种的丰盛原来都是来自上帝。中国人的诗词就有平仄押韵成为美丽的诗歌，咁我哋好熟悉嘅。咁希伯来人嘅诗歌咧，其实佢哋用咗文字同埋结构咧嚟到去成诗嘅。所以诗篇125篇呢度上半段咧，好短短嘅篇幅咧，其实已经有两个嘅部分。第一个部分咧出现喺一至到二节，系两个平衡嘅比喻嚟嘅。锡安山永远。然之后众山就是环绕住，形成这个的诗歌。然之后第二段呢，在第三节。第三节这里呢有一个我们叫做扇形的结构，很简单的结构，好像三文字这样呢，是讲到恶人、义人，然之后义人、恶人。当中呢有恶人和义人的一种的对立。我们首先呢看看一至到二节。一至二节这里讲了一个人类很基本的需要，就是安全感。 因为耶和华上主好似众山环绕住耶路撒冷锡安一样咧，环抱住佢嘅百姓，拥抱住佢嘅子民，所以属于耶和华嘅人咧系有绝对嘅安全感嘅。啊，锡安山唔系一座好高嘅山，比起佢周围嘅环绕住佢嘅山咧唔够高嘅。啊，对于信靠上帝嘅人嚟讲咧，啊，佢哋望紧眼前呢一幅嘅图画。这幅图画就成为他们的一个标记，这些山好像环绕着锡安，就象征着耶和华永远的保护。可能在我们不知不觉有些时候，我们都以为上帝不在这里，或者不太理我们的时候，其实天父就是这样不变的，他很坚固地好像这些山一样包围保护着我们。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讲到印度有一个部族，这个部族当年轻的男仔他们成长的时候，他们就到一定的年纪要经过一个成年礼的，少年人要做成年人了，他们的父亲就会带他们去森林里面，然后蒙住他们的眼，让他们单独在那里过一夜。少年人要蒙住双眼坐在那里，不可以打开眼睛，直到朝早他们感受到阳光照在他们双眼上面，他们才可以打开眼睛，他们不可以叫其他人来救他们的。如果他们过到这一晚都没事没干的，那些少年人在那个部族里面就正式成为成年人了。成年之后他们那晚的经历不可以跟其他的少年人来到分享的，因为每一个少年人他们都要自己去面对这个成年礼的挑战。这一晚有个年轻人就按照这个成年礼的要求，就蒙住双眼就坐在这个漆黑的森林里面，四周围肯定有很多野兽在这里了。他不单止听到风吹的草丛的声音，而且当他坐在那里的时候，连个树干，他坐住的树干都好像有些动动一样。虽然他很害怕，他全身都好像绷紧一样，不过他都没有打开他的双眼，因为他知道只有这个方法能够让他成为部族里面承认的一个成年人。于是他喐都唔喐，咁样咧就坐喺嗰度。终于经过一个好恐怖嘅夜晚，他感觉到阳光照喺佢嘅面上，他终于可以打开蒙住嘅双眼。呢个时候，他好惊讶咁样，佢发现原来佢自己嘅父亲，原来成晚咧都坐喺佢身边同一个树干嘅上边，佢嘅父亲成晚都守护住佢，保护住自己嘅儿子，免得佢遭受一啲嘅伤害。安全感系人好基本嘅一个嘅需要。圣经用锡安喺旧约嘅圣经里边系代表住以色列上帝嘅百姓，喺新约圣经里边就引申到新城耶路撒冷。诗歌讲到上帝就系环抱住佢嘅百姓，保护佢哋。就好像朝圣者，当他们一路朝圣一路唱颂，他们就望着这一幅众山环抱住圣城的一个这样的图画。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很多时候都会面对一些困难呢？有时候甚至乎好像以色列民他们亡国的状况，很需要上帝的肯定，很需要认定这位上帝就是我们的保护，以致我们才有勇气继续前行。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困境，我们很快第一个反应，我们很想逃避，避开一些困难，很想脱离我们生活里面的问题，家庭的困难，我们生活里面可能有疾病，我们工作有很多的压力。诗人告诉我们，耶和华是那位创造主，他仍然在我们觉得不觉得都好，他是拥抱着我们，好像山一样是不动摇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要躲藏，不是要逃避， 避开，而是呢我们要依靠上帝，让我们心里面可以刚强，可以勇敢地面对眼前的挑战。因为我们看的不是自己，如果我们是靠自己，其实都没有什么能力办法来解决。我们靠的是我们这一位更大的大能者，那位创造者、保护者。在安全感之外，这篇的诗篇提到人另外一个很基本的需要，就是公义。第三节讲到，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诗人很坚持地相信耶和华上主的保护。他们虽然面对眼前的土地被人占据了的事实，但是他们呢很大胆地做一个结论，就是耶和华上帝他必定会彰显公义的。所以经文讲到，虽然眼前恶人的杖落在义人的份上，好像恶人得逞了，义人被击打了，但这个情况经文说不常的，不是成日发生的，是不会持续的，只是一个短暂的。对于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念来说，土地被外邦侵占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旧约圣经里面，土地代表了一切的生计，没有土地不单止没得居住，而且呢田中没得出产，没有食物。所以土地被外邦侵占，影响到他们对这个上帝和他们所订立的圣约，这个的应许这件事情。圣约里面的那些的条款和规定，在旧约圣经很多地方出现。其中在《申命记》那里就是讲到，在这个约里面，耶和华上帝和他的百姓立约，你们如果愿意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的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然后圣经还讲到他们地域疆界，很实在的一个土地的应许。在诗篇125篇第三节里面讲到的义人，就是指和耶和华立约的百姓，当他们信服遵从耶和华诫命，身处在一个和神正常的属神百姓的关系里面，耶和华应许了他们土地。诗人讲到，上帝是不会被这班恶人、这班亵渎他的人是继续作恶的，他们要朝向这个耶和华的应许。在先知马拉基书里面，先知这样讲，他说，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看到眼前为什么恶人是得福的呢？他们虽然试探神，但是他们能够脱离灾难，于是乎敬畏耶和华的就彼此谈论，耶和华在这个时候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所以万军的耶和华是这样说的，在他特定的日子，这班人是要归向他，耶和华要怜恤他的百姓，好像人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子。在那个时候，在上帝所定的时候，他的百姓要归回，善人和恶人要分别出来。圣经里面不断地重复这个这样的观念，眼前义人暂时被击打，恶人好像有福，但耶和华应许了他们会归回他的怀抱。作为子女，我们对天父的看法其实反映我们在地上和我们父亲的关系一些的投射。有一位姊妹，她是一位老师来的，她分享自己的故事，就讲到她小的时候，她的父亲是相对对她很严厉的。所以她说，有一段时候她 他很难将慈爱的天父和严厉的天父两个形象能够结合在一起。直到呢他做了老师，他深深地爱他的学生，他就体会得到呢，当他见到小朋友他的学生有问题的时候，一直都长不大，其实他心里面充满了焦急和痛苦。虽然明知他一些的鞭策和指责呢会带来小朋友一些不高兴、不开心，但他亦都知道教导是必须的。于是乎，他都在不断地负责任，亦都是诚实、爱心等等的重要的事情上面来到去管教他的学生。如果我们一日一日更加认识这个信仰，我们就会知道其实这位上帝和我们的距离是比我们想象当中近很多。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神不在这里或者很远，但如果你明白为父、为人的父母的心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位上帝、这位天父和我们实在是很近很近。他不断地等着我们一种发自内心愿意回应他甘心情愿乐意的来去遵从他的诫命。他很开心，很想拥抱我们。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些不愿意，很多的挣扎，其实天父都知道，他给很多的空间给我们去犯错，给我们去发现我们怎样能够回归他的怀抱。他就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周围环抱着我们。不少的时候眼前的情况令我们都很不明白，但是呢，诗人在他的诗歌里面讲紧呢，我们向上帝的应信，我们相信眼前好像是恶人当道，义人呢反而遭到祸患，但这段时间呢不会长久，上帝必然会彰显他的公义。诗篇的题材呢和其他的经卷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诗篇的内容呢全部都是诗人向上帝的唱诵或者是讲说话，而不是呢上帝或者耶稣呢向人讲说话或者教导。所以诗篇最尾125篇最尾这个四至到五节的段落呢，正正呢是众人他们唱诵之后，祭司代表他们用一个祷告和祝祷的形式来去回应的。这个讲到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个祷告的内容你会见到同样表达着这首诗歌两个的观念，就是上帝必定赐平安的，同埋呢上帝必定彰显佢嘅公义。诗人祈求上帝介入眼前呢个情况，按照佢嘅约定呢赐福俾嗰啲义人，惩罚嗰啲恶人。诗篇俾我哋睇到被掳之后以色列人嘅情况，就係一个喺压力底下挣扎嘅群体。他们当中的属灵领袖就带领他们一起用祷告和颂歌来到去鼓励他们，去认定上帝，去坚固他们。这个的观念呢其实在新约圣经呢都出现，在保罗 他所讲的说话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至十三节那里呢，就讲到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这里讲到在我们的信念和现实的处境当中，很多时候好像有一个鸿沟，好像有一个差距。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上帝应许是给我们一种肯定，但眼前不是这样发生。我们怎样将我们的信念和现实当中的落差，我们怎样拉近它呢？诗人给我们的方法就是通过祷告向上帝倾诉，通过颂歌，让我们可以面对眼前 这个的困境，虽然内心我们有恐惧，但我们仍然满有信心的，我们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我认识一位的姊妹，她在她的工作环境都有不少的困难，令她好一段时间都有很大的挣扎。当我初初认识她的时候，连她家里都出现一些困难和问题，令到她很不开心，所以我认识的她心里面非常之沉重。过了一段的时间，当我再遇到她的时候，我发觉咦，感觉很不同，似乎她改变了不少。跟她聊天的时候，就令我反省到，其实我们面对的问题可能都有两大类。因为她跟我分享，我就发现哦，原来她家里的困难的问题是已经处理和过去了，所以有一类我们面对的人生的问题可能是会过去，在个经历之后我们就会处理回复我们的平时的生活。但是呢，另一个类的问题就是他跟我分享他工作上面的问题没有什么改变，依然是充满着困惑和挣扎。其实主要是因为一些我们很多人都会经历过的问题，一些人事的关系，公司里面有些擦鞋的文化，都是一些长期而普遍的问题，是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不过我发现很特别，虽然他的工作环境没有改变，但他跟我分享他对于工作的时候，他轻松开心了很多，连他那些失落了的幽默感都回来。我就问他究竟有什么秘诀，他跟我分享，他说无论什么的境况里面，他学识了都要感谢赞美主，只有祝福不可以咒诅。他说这个就是面对黑暗困境的时候一个的秘诀。我就想想他这个选择令到他不会被这个黑暗和负面的思想来到占据了他的内心，让他可以来到他聚焦仰望上帝。他说我们只是得一条路，我们就是要与主同行，神是跟我们一起，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他。他说他经过了这么多的痛苦之后，他再次有一次这样学习完全信靠上帝，在危险的时候呼求主，在黑暗当中仍然是感恩赞美。他说因为 The battle belongs to God，因为这场的争战不是我们打的，是上帝他自己来到去战胜。姊妹的分享呢，令我想起我自己一个对应的经历，我觉得是很相似，因为背后的观念很相似。我记得呢，当年呢我由英国读完书回来呢，我回来香港开始教书。我其实我成世人我都没有想过呢有一日我会教书的。认识我的人就知道，我小时候几岁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我是那些不喜欢说话不出声，老师觉得你很乖的，因为你上堂都不聊天，但是我是很不懂得说话，不懂得跟人沟通。我就想想大个做什么工作好呢，做什么都好千万不要做老师，因为做老师呢就不单止要成日不停地讲嘢，仲要日日对住一大班人讲嘢，我觉得我一定唔得嘅吓。不过上帝好特别吓，我今日就系做紧一个老师，咁都唔止吓，即系如果做过老师嘅会知道啦吓。通常我哋教书咧就有啲嘅教科书啦吓，帮助我哋啦咁。咁但系咧我谂翻转头咧，都七年前啦，我翻嚟香港开始教书嘅时候咧，我教嘅就系职场神学吓。就不同你教圣经科或者经卷或者一些教义，是有很多书可以跟，有很多前辈他们都做过这些科目可以参考。我是第一个学期我就收到我要教的题目，每一个课堂都要有很多的准备，然后知道怎样教。有时候我今天我就跟我的学生说，其实我们的职场神学是跟大家一起互动来去做出来的，其实不是客气，其实真是的。我们的神学要落到处境，令到我呢在第一个教学的学期里面呢是相当的困惑的。因为每一次教完两个钟头三个钟头的课堂呢， 我心里面呢就有一种的亏欠，我觉得我自己教得不够好。于是乎呢那个学期我带着很大的挣扎，很忙碌，因为很多事要从头去做。但是在忙碌和挣扎当中呢，我知道我只有一个方法，几忙都好，我要腾出空间，我要回到神那里，我要安静，我要退下来。于是乎呢有一个星期六，我就预备了呢半日的时间，抽出的空间，我就正是呢是唱诗祈祷，我就回到神那里，有一个退下来的时间。在那个时候呢，神就 让我呢想起一首很传统的诗歌。我觉得因为我都是浸信会那里长大的，有一首诗歌呢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歌名是叫做靠主刚强。当时我都是小信的，我就想想，我就神你是不是送这首诗歌去帮助我呢？这样咁我做咗一个动作呢，就大家唔好学，大家唔好跟呢样嘢。不过当时我就的确呢好想攞多啲嘅引证。於是乎呢我就同神讲下，即係如果呢我今个礼拜返去崇拜都係唱呢首诗歌，咁我就相信係你送俾我㗎啦。最后你估到发生咩事呀？嗰日礼拜日我返返嚟坚镇嗰度崇拜，我攞到秩序表我即刻掀啦。那首靠主刚强就是中间其中一首诗歌。于是乎在那个学期，我每一朝早我就哼着这首诗歌，歌词讲到靠主得刚强，靠他的大能大力。我就是这样你要度过我最艰难的一个第一个学期。我想面对困难仍然喜乐的关键，就好像朝圣者在他们朝圣的旅途上面，他们唱诵着赞美的诗歌，虽然他们举步维艰，但是他们每一刻都坚持用祷告、颂歌、经文来到去认定这位上帝。教会读诗篇读了一段的日子了，每日读诗篇反复思想歌颂赞美是可以改变你的生活的，你信不信？如果你信呢，你应该已经在做了，又或者你要去做了。如果你不相信呢，你更加要试一下。我经常觉得呢，我们不应该被信仰停留在我们的脑即是认知的一个的层面。信仰是要我们要经历的。所以你今天觉得很对，或者你明白了都不足够，是要靠你呢每一天去尝试，去亲近上帝，去歌颂祷告，然之后经历他好真实咁样喺我哋嘅生命当中与我哋同在。我哋同心祷告。天父，我哋多谢你，因为咧你系常常环抱住保护我哋。有时候我哋唔知道、唔觉得，或者我哋疑惑嘅时候，原来咧主你都与我哋同在。我哋求你俾我哋有信心同埋勇气，让我哋咧每一日喺我哋生活当中，我哋都认定你，认定你就系嗰位生命嘅主，认定你带领住我哋经历面对每一个嘅难关，我哋都能够咧欢欢喜喜咁样嚟到去回应你嘅恩典。我哋多谢你，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阿门。